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哎，丽莎，我不是听你说传协会上个月月会当中决定今年的圣诞夜的子夜弥撒前要扩大办理庆祝晚会的吗？
是啊，
因为刚好碰到礼拜六啊。
嗯，
那怎么好像到现在都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动静啊？
嗯，据我所知啊，好像每个组都在做吧。
是吗？
只是说好像大家都不是那么积极啦。不过你想想看哦，我之前的想法也跟你一样哎。可你想啊，我们这几年来啊，好像都一样哎。但前几天好像都没什么事儿，可是时候一到啊，大家就把那个东西一套一套搬出来，而且都还过得去嘛。
所以你就放心啦。
对呀、啊、对呀、啊，我就比较不急啦。
其实说真的了哈，这些情形我也都知道，不过我心里头还是急哎。到时候万一拿不出来怎么办呢？每个人都很有信心，可是万一到时候拿不出来呢？
这叫做皇帝不急，急死太监。
哎，老爸，你别那么说，我又不是太监，真的。
这件事大家分工分好了，他自然而然的就会慢慢的一步一步做嘛。但是他不会单单说，哎，我做多少，我做多少。在基督内的工作就是沉默、无声的做。
是吗？
啊。不要喧闹，所以你不要担心了。
嗯，
哎，多么，
哎，
这个主日的福音哈、是马古福音里面的一段。多么，这样好吧、你来念念看吧。
我已经知道可能会让我念了，因为这一次的福音比上个礼拜的福音要长。哎，老爸一定是偏心，短的让丽莎念，长的就让我念。好，没关系。它的主旨是你们要修直主的途径。这是圣马古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的话啊。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正如先知以赛亚亚书上记载的，看啊，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做你的前驱，为你开路。旷野中有人大声呼喊说，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洗者若翰在旷野里出现，为人施洗，宣讲悔改的洗礼，为使人得到罪的赦免。有许多人从犹太各地和耶路撒冷来到若翰那里，承认自己的罪过，在约旦河里接受他的洗礼。若翰身穿骆驼毛做的衣服，腰间束着皮带，吃的是蝗虫与野蜂蜜。他宣布说，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比我能力强，我连弯腰给他解鞋带子也不配。我用水洗你们，他却要用圣神洗你们。这个
有什么感想？
我最好也跟这个若翰一样啊。你看吃的是蝗虫跟野蜂蜜，这是自然的食物，他一定很健康啊。看了觉得我
生机饮食啊，
对，生机饮食啊，都没有农药的。其实这也表彰的说，他是这个怎么讲呢？他先是天主派下来，他先为耶稣开道的。那么他为了要保持自己的纯净，是不是这个态度？他就吃了蝗虫跟野蜂蜜，因为这是最干净的东西，对不对？虽然蝗虫我们现在讲说，哎呦，他怎样怎样，可是它是大自然的东西啊。它是据说蝗虫它这个经过处理之后，它的身体是最多蛋白质的一种昆虫。
不过我要先问老爸，那个先知伊莎伊亚他有什么特色啊？
奇怪哦，这几次的都是用伊莎伊亚先知。
对呀、啊、对呀、啊。
所以他就告诉你说，天主指耶稣的福音开始就是引用先知所说的话。那么今天你看我们这个福音里面呢所讲的话，就是完全跟读经义里面伊莎伊亚先
生，对，伊莎伊亚先生说很像啊、
很像。
嗯，
那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旷野，第二个刻苦， 他要讲旷野的声音，是要讲这个旷野声音的这个人，他为什么要给他点出来？这有必要点出来说他要穿骆驼的皮的衣服，要吃这个是蜂蜜蝗虫啊？那么再讲出来话，时间啊没有严格的说，但他告诉你地点、
嗯、对
人物跟事情。
嗯，
那、为什么时间不点出来？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他什么时候来
不
知道，不
知道
啊，
所以这感觉
把时间落掉。
嗯，
任何的历史记载里面都有人时地物，
对，
他这里时间抽出来了、是告诉你说地点在旷野，
旷野、
那么有这么一个声音出来，
然后
叙述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人是怎么一种形态？
嗯，
那这我们都可以思考嘛，为什么他要把这个是罗汉的那么生活的形态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把若汉生活形态啊，就告诉大家说那个是蛮古早的嘛。因为你看看，因为他还穿着骆驼毛皮做的衣服啊。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很文明了。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基督的生活应该就是刻苦的。
哦。就是即使在文明的时候，他也是
过
最简单的方式、最直接的方式。
对对，
所以他要吃蝗虫，他要吃野蜂。
哎，多么，你对吃蝗虫那么有兴趣、
不是我对吃野蜂蜜有兴趣，那野蜂蜜是很贵的，你知道吗？他都能吃到。
正经一点，我们现在在讲伊莎伊亚先知书的事。
你吃蜂蜜哈，你连续吃几天，你的喉咙就受不了。
是啊。
因为它很甜的、
还
是
要正经点，连老爸都饶上了、
好，我们 再去分析一下看哈。他说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比我能力强、点出引导出来了，
对，
旷野的声音告诉你什么、
就
介绍耶稣要来
了、而且他说我用水洗你们，他可是用圣神洗你们呢、所以他比我还伟大呢、真的是这个能成为这么一个先驱者，到前头为耶稣先开辟这个道路，我觉得他自己本身也应该觉得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才对。
你们两位请等一下，
哎，你有问题
还没有人告诉我伊莎伊亚先知是怎么回事啊？我第一个问题就要问两位，伊莎伊亚先知是他是什么时候的？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伊莎伊亚呢？
这个应该是从旧约里面去找。
是啊，
是旧约里面
去找。是旧约里面，
那个时候上面来讲说，他凭什么智慧写出这些话来？
对，
但是不可知。
哦，
反正是天主给他的恩宠，让他预测将来的事情。那么预测将来的事情的时候呢，哎，到了新约时代开始的时候，
一样
用他的先知所讲的话，慢慢的兑现对证出来了，所以他就把伊莎亚先知书的搬到他的四部福音里面来。
那他是不是那个天主的书记官啊？天主讲什么，他好像在旁边做记录。
你这刨根问底就不对了，我告诉你。
像
我只要看的是先知、OK， 我不问。他是先知，他一定是奉了天主的命令在世间来告诉你一些事情，这个事情是还没有发生的，而到慢慢时代发生了以后，跟他所在几千年前或几百年前所讲过的事情，你看一对证是对的，所以他才能叫先知嘛。不要刨根究底的问、神学也不能这样去探讨、这样去探讨到最后是个零、知道吗？
知道
这个我可赢了。
当然我告诉你啊，就像我们中国很多预言家嘛，当然我们在讲最有名的是刘伯温的烧饼歌、
对，
那在抗战时间都是用他的话来对证啊。现在像厦门的那个陈嘉庚的那个墓园里面、还是有的烧饼歌，因为这个陈嘉庚押宝押对了，所以他这个财产什么都保留住了。那个碑还弄得很漂亮、这我们就不谈了，这政治的问题了。那我们现在就研究，就是说，哎，什么叫先知？那我们中国有没有先知？
有啊，我们不
是
也有
卫普
先
知？
对。
那我们由这个是甲骨文开始的话，我们都用卜卦，用迹象，推想，用推理的方式。但是有一种人呢，他不用推理方式，他不用卜卦，他就能预测的。
天生而知。
那这种的人呢，我们也叫做先知啊。那么这种的先知的话呢，他可以知道过去啊，推测未来。
嗯，
所以我们这位有的讲民俗里讲说，他是有开的天眼呢，他知道过去未来呢，屈指一算呢，
嗯，
像诸葛亮之流的哈、啊，都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
嗯，
我们也有这些出名之位高的人，但是呢，如果跟圣经里面以赛亚去比的话呢，哎，他的这个预测的未来的事情，那是中国没有一个智慧家能够比得上的。
所以他的这个他的强度是很深的。你看，他能够在几千年前的预测，然后预测到了几千年后的事情。所以这个先知呢，就是他得了天主给他的启示，就要告诉所有的人民说，这个事情是会发生的。
说到这儿啊，我就觉得圣经呢，真是一个无上的宝典。
嗯嗯。
你看它的那个幅度啊，
嗯，非常的，
何止千年，
嗯，
等于创世纪一直到
一直到
现在，
对对对对，
哎，哦对，还到将来的毁灭都包含在内，
对
对
对对对，
所以它的那个幅度非常的深，可能普天下也没有这样的书籍，
所以它这本书是世界这个书籍排行榜永远第一名嘛。
但是你要了解说，谁去印证他的话对不对啊？
主耶稣基督，
基督。
嗯，
所以他后来不管他进耶路撒冷也好啊，那么在圣殿的毁灭也好，他都是印证先知，
嗯，包括他自己
印证
他
钉在十字架上，
对他的所作所为一直都是在印证先知所预言留下来的这些话。由于他的印证，所以更肯定了这些先知们他们在这个预言上的一个地位。
嗯，那另外还有一件事，老爸他说旷野中有人大声呼喊说，这个人指的是谁啊？没有人呢、啊、
约翰在传道、
哦嗯哼嗯、哼。
那旷野很有意思，这旷野是什么？旷野是人跟神交通的一个管道的地方。
嗯，
你看那个是
耶稣起来到旷野，
对，旷野在圣经中
很
重要的
40天、
嗯、
可能它也是象征着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嗯、让你心无杂念的地方，你比较容易如果向天主祈祷比较容易产生这种所谓的上下感应，是不是有这种作用？
有，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啊。
嗯、
你看那个是没事，厄利亚都在旷野跟天主沟通的。
嗯，
那为什么不在群众之间？群众间我一沟通马上就见证，这么多人马上
不是很好吗？
不要再靠另外一个人去传嘛。
嗯，
直接的不做，我们用间接的什么？
嗯，
他有他的道理啊。旷野，他这里把旷野的人为什么刚才我们要讲说他要穿的那么简单，吃的那么简单？因为他的心很纯正，已经没有物欲的整个诱惑跟污染。
嗯，
那你如果在城市里面去人多的地方，那人性
的险恶、
邪恶、欲望、互相的争夺、利害争夺等等，那已经呢背离天主的道。
啊，老爸，那你这样讲我就想起来了。那我们那些神父啊，哈，
嗯嗯，
他在他整个神修的过程当中，尤其他当修士啊，或这一段时间，
嗯嗯，
有很长的时间，他们都在修院里面过日子。
嗯，
修院对神父来讲其实也是一种旷野哦，
旷野
虽然他不一定是在偏远的地方，
嗯，
但基本上呢他很少受到其他的干扰，
嗯，
他们可以很认真的在修院里面去念书啊，去了解自己的生活以及未来的使命，所以那个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旷野呢？
是啊，你看修院很少真正的修院上来，就在旷野比较偏僻的山里面呢，啊，就离开都市，离开物质的污染河流，
嗯，
但他毕竟吃的简单，
嗯，
自己耕种啊，自己养牛养羊，就是靠自己生活，
嗯，
最单纯的啊，当然现在讲最自然的一种生活。
那咱们再说回来啊，现在我们一般的神父呢也有两种，一种是在修会中的神父，
嗯，
一种是在教区的神父，
嗯，
那感觉呢在旷野的是修会中的神父，那在教区的神父反而让自己啊深陷在一个诱惑比较多的地方呢。
对，那这个你去看呢分两种呢，是不是？
嗯，
一种是隐修会，一种是入室的修会。
对，
那入室修会什么？ 他的负责的任务是传福音。
嗯，
啊，隐修会呢负责，我们有困难交给他，他帮我们去祈祷。
祈祷，对。
啊，他单单跟天主一个沟通的管道。
哦，那我知道了。那我们那个隐修院的那些修女们，如果我们有什么困难，有心灵上的困难，我们就去找他就对了，请他代为祷
告。
代祷啊，
错。
为什么？
你不能去找
他。
他
见不，他不见你
啊？
对呀，
啊，他不见你的。
那他又怎么替去做这种
哎，你可以
祈祷的意向呢？
你可以到那个地方，他有一个登记的东西，一张单子给你，
嗯，
你要做什么事？
对，
递过去啊，
嗯。
他们定时开个小小窗户口。他把他收你的电影，他负责给你做，
嗯，
对，他就知道说，嗯，比方他像我去过一个隐修院，他是有一个信箱，
嗯，啊，你就放在信箱里面，
对，这个服务修女，
嗯，
这个服务修女呢是他们里头唯一可以对外沟通的人，
哦，公关。
那明明人家叫服务修女嘛，然后这个服务修女呢，她就会定期去收信呐，
啊，嗯，
啊，甚至她也负责出去采买啊这些工作。
嗯，
那他，你有任何的这祈祷意向，你可以写下来，
嗯，
然后丢到他们的信箱里面，
嗯嗯嗯，
然后服务修女就会告诉所有的修女，然后他们就为这个意向祈祷。
哎，那真的是很还不错哈，哦
嗯，
这个也可以。哎，那我们的教友是不是都知道这个讯息呢？都知道他们有这个作用在呢？
各地啊都有这种隐修院啊，
嗯，
那这些不管是修士也好，或者修女也好，
嗯，
他们经常做的其实是唯一的工作，因为他们直到他们终老都在这个隐修院里面，
嗯，他不出来，
哎，
嗯，
然后甚至他们的
亡故的时候
呢，他们也埋葬在隐修院里面，
而且一天之内就要把它处理掉。
嗯，他们没有那些世俗的那些仪式啊，
嗯，
什么都没有，
嗯，
他们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殡葬弥撒，然后让他们很快回到天乡去。
嗯，
所以他们呢，他们做的工作呢，其实啊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旷野。他们不管是隐修院在哪里，
嗯，
但是他们的心就是非常干净的，
嗯，
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祈
祷。嗯，刚才讲到这个修院哈，总修院，
嗯，
我看这个报道上说这个在大陆，
嗯，
在北京有一个，这个，
天坛式的修院，
不是他的，
嗯，
他的教堂是天坛式的，嗯，他的住宿大楼好像也是一个，有电梯式的，里头每一间都有空调呢。哦，那很舒服哦，那修士在里头是享福了，那不是刻苦自己了。
懂吗？懂吗？懂吗？哎，我告诉你，即使是整个我们教会啊，哦，你要与时俱进啊，
嗯，
你能够做到的去做。但是呢，最重要是戒之在贪呢，
嗯，
就是说你不要贪图去享有这些东西，但是能够拥有你要珍惜，不是说是教友或者修士或神父他就一定要过非常苦到不行，
嗯，
也不一定是如此。我是觉得不管他过什么样的生活，好也好不好也好，
嗯，
他都没有任何抱怨，这就是他自己的修为了。
你讲的是对，但是时代一直在进步，我们整个生活在进步，啊，你不要讲别人嘛，就是像我们那个时代，啊，你有一个黄包车，
嗯，
或者变三轮车，
嗯，
那是很高级的享受了，
嗯，
可是到学了乐儿的时候呢，一生出来恐怕有一月内出来就开始坐机车了，
嗯，
啊，那这个时候你不能叫他说你不能坐，
嗯，
你要苦修，
嗯，
我们要过苦日子，
嗯，
啊，你整个的水涨起来之后，
嗯，
船就浮起来，生活基本条件。
可是我还是我的很多看法还是很奇怪。
嗯，
哎，如果神父修女他们开车啊干什么哈，
嗯，
我觉得理所当然，
嗯，
啊，他们到别的地方去拜访教友啊，或者是干什么，
嗯，
我觉得理所当然。可是我有的时候看到这个佛教的这个出家众啊，这个不管是这个比丘尼还是比丘也好，
嗯，
他们只要骑摩托车，我就觉得。你是什么出家人？
你看，
你应该
是
走路嘛，
这
个，你应该去走路嘛，对不对？你应该所谓的行脚嘛，是行脚僧嘛。我们骑摩托车还开那么好的汽车。
所以，老爸，其实，在今天的福音当中也有讲到刻苦，
嗯，
对不对？
嗯，
他就说你们要悔改，那同时呢，也讲到刻苦。那刚刚东莫提的，就是说，什么有冷气啦，这些他在他看起来好像失之于刻苦了吧？
不是。
嗯，
我们现在要这样想啊，隐修院它只是个隐蔽的修持自己的地方，
嗯，
但是以前隐修院我们也知道苦修院，因为要过刻苦的日子，
嗯，
那你想想看， 坐在里面就是有冷气，不能跟外界接触，他所接触的书就是圣经。
嗯，
啊，所想的人就是那个天主，接受世俗的一些东西，你们跟他讲这个人生病什么的，他都没有经验，他是为接受这些东西转求天主，他知道他所接受什么都是苦难的讯息。
嗯
啊，没有说哎，我的孩子结婚，求你帮我天主怎么样的？
对呀，啊，说的也是。
他所接受都是苦难，苦难，苦难。
一定是人生病啦，啊，需要祈祷。
对，
这个人可能已经到危难的时候，需要祈祷。
嗯，
好，啊，或者有人失踪了，需要祈祷。
嗯
啊，你考试考不好，也请他祈祷。嗯，所以我们丢进去的，其实都不开心的。
下次等我们喜儿乐要结婚的时候，我们就丢进去，让他高兴的。
到时候你又会忘记。
我们的喜儿乐要结婚了，请代求天主给他们永远幸福的生活。OK， 他们也很高兴啊，对不对？我们要带头去做，我们要跟教友去讲的这事。你们不要每次那痛苦事情都丢给修女哦，高兴事情也丢点给修女哦。他们在里头也很苦闷的，
啊。苦难的时候就想到天主。
嗯，
啊，你们什么时候小孩子什么时候叫妈？
嗯，
摔跤的时候。
嗯，没错，
没错。他饿的时候，
嗯
嗯，
他叫妈。
还有疼的时候，
高兴的时候，
哎呦妈呀！
你要叫他回来，等一等，等一等，
对，你叫他
苦难就想到妈妈，
叫他吃
饭，我们苦难就想到天主，
也是，
这也是真的了，
对，这真的一点都没错，
嗯，
人性就是这样子啊，
嗯。
那在今天的这个答唱咏里头哈，你看他有一句话说，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慈爱和真诚啊，
嗯，
正义与和平要彼此相拥。天主的正义由天上俯视，世人的忠诚从地下出生。
嗯，
哇，你看他这个相对应的关系啊，
很美
啊，都是非常的，就是说你两个一定是相辅相成下来的。你看，慈爱跟真诚，他们彼此要相逢。你相逢之后，你有了真诚，你才能有慈爱发生嘛。你真的是一个很慈爱的人，必然是忠诚嘛。他们都是相对应的啊，但是不是那种相反的正义与和平。啊，哦，他彼此互相拥抱，那这个世界才真的有正义有和平嘛。那天主的正义是由天上看下来，那世人的忠诚呢是地上生出来的。哇，他这个，哎，写这些答唱咏这个诗咏篇的人，真的是他们的智慧是也是天主给的，为什么我们就没有他们那种智慧呢？
哎，
不公平，不公平，抗议，抗议，抗议！
你不用抗议，嗯，你看这最后一句最重要了，
嗯，
平安紧随他的脚步。所以我们要做这两个字，平安。
我们已经很平安，
享受。
嗯
嗯，我们要去享受平安。
那这里你看天跟地哈，啊，他这里讲的你要去想，地为什么这么重要？
嗯，大地孕育万物。
但是，一个在天上，
嗯，
赐给我们，我们的地里面生活啊。那么我们生活完全靠大地。
嗯，
对，死亡。靠大地，大地没有抱怨，
嗯嗯，
所以大地是很包容的一个，我们可以讲一个包容体的，
嗯，
我们开垦也好，种植也好，它都默默的奉献，
它都承受着，
啊，雨水下来它接纳，太阳光那么烈它也接纳，大地没有抱怨。
现在有抱怨了呢，
啊，现在
土石流泥石流那些东西抱怨的好厉害哦！
啊，现在不但抱怨是反扑了，
那是反扑的很大，动作很大的。
那这个是什么？为什么反扑？
警醒人类，你们太过分了
啊！
嗯，
这个什么时候快审判的快到了？
嗯嗯嗯。
那为什么会讲我们讲大地反扑呢？因为我们欲望超越过天主给你的。
没事，
没事。没事，
嗯，大家不要沉默了。
好像旷野有什么声音一样的感觉啊！
大家在
是旷野中啊，
我们在想，我们在想这个事情啊，
嗯，
这个大地的反扑啊。
嗯，
那我最近也有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基督徒的朋友们啊，基督教的朋友们，他们真的就拿出那个牌子了出来了，说这个上帝将从临人间来审判全世界啊，大地的反扑什么什么什么。那么这种警语能给世人些什么样的真正的警醒吗？还是这种警醒需要别人去提醒你？还是说一定要我们自己从内心开始产生警醒？
需要借助一些外来的刺激。
嗯，
哈， 你看那个是像911事件以后呢，很多人开始什么，哎，工作不要了，辞掉了，
嗯，
过单纯一点的，不要那么忙，
嗯，
跟家里跟家人多相处一点，
对，
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离开了，
嗯，
啊，有一个报道里面很简短的，就是有一个很有钱的在的那个的，他后来打了三通电话嘛，
嗯。
第一通拨出去给他律师没有拨通，第二拨给他管财务的啊也没有拨通，第三通电话拨通了。那么后来这事情那么平静下来，他就追踪的第三通电话
他拨给谁
啊、
嗯、
后来他再拨给他妈妈、
嗯、
他替他管财务的跟律师这人呢很急啊，因为他现在财产怎么处理，那么大的财产，
嗯，
结果呢找啊就找到他妈妈，他妈妈就说了，第三通电话是他打给我的，但是这给你们没有用，
嗯，
对你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他就讲了，妈妈我爱你，
嗯，
当他生命就要结束的时候，财富对他已经没有价值，
还是亲情要胜于这些，
啊，所以这个就是叫什么，生命最终的留言就这句话，那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爱的，你什么时候表达？那么很多人因为这种灾难以后，才发现到我们疏离的亲人太多了，我们疏离的朋友太多了，
嗯，
所以我舍弃一些物质的东西，我回归自然一点，跟家人亲近一点。所以要大灾难以后，我们才能够有所启发，
嗯，
那么心才能够打开啊、哦！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开脱开脱啊、哦！我替你开脱什么东西，其实应该讲什么叫开脱，开我们的心，
开发拓展
啊、
嗯、
脱掉我们的面具，
嗯嗯，开脱
啊、嗯、那我们用真面目对人，有没有开放开的心对人，
嗯嗯嗯，
可是我们现在心门关得很紧，
对对对、嗯、
啊，人家一句话我们就会生气，我们也喜欢用假面具，我们很痛心，很多人家在看到你，哎呀到下来玩、
嗯、
转个身来，哼，马上变个脸，你说川剧变脸、
嗯、
很有技术，我们每个人变脸比他川剧变得还快，
哎，是是，人家说、这个、
不过真诚，所以你讲真诚，就问你要这样子的。
嗯，真，所以说现在的人的真诚度是被怀疑的啊。就像刚才老爸讲的，这个见人三分笑啊，那被人七分骂，这就不是所谓真诚的人生了。我刚才在一直长久以来，我就听老爸在讲这个东西，讲这个跟我们解释一些事情之后，我就老想讲这句话，我今天非要讲不可。哎，老爸，你太自私了哦。
嗯。
为什么？
为什么？哎，你有没有听？你有没有感觉老爸在说事情？他的报纸看得非常仔细耶、
嗯。
那么一小小点的那个东西，我们都不会注意到，他都注意到了。他注意到人家打三通电话。
嗯。
哎，老爸，给你个建议，下次你看到这种事情，马上跟我们讲行不行？不要到你累积了一堆才来跟我们讲，好像你很有学问哦。
可是我跟你讲，老爸之前跟我讲过。
嗯。
他只是因为你常常不在。
是吗？
工作比较忙，所以呢，你就很少听老爸讲话的。
那也不是我的错呀，
哎呦、
啊
嗯，那又不是我的错呀。
是说，他要跟老爸聊天呢，最好喝两杯酒。这爸，问题就来了。
对对对对，
没酒喝，他跟老爸、
啊、可是就有人控制我们的酒啊，那怎么办呢？我们最好也把他培养成酒鬼。
哈、啊。
那真的讲，我们要去隐修院告诫了。
那我就要赶快传一个条子给修女，
嗯、
叫她为你们的戒酒祈祷。
好，其实这个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整个福音里面哈，我嗯，刚才或许会有人看着福音说，哎，就像我一开始一样，哎，是野蜂蜜蝗虫，好好哦。可是你没想到，穿骆驼毛的衣服是一件很苦的事情。
很苦的事。
骆驼毛多粗糙啊，像那稻草在蹭后背一样，那是很刻苦的一件事情啊。
不想吃蝗虫也不好受吧？
嗯，
对呀、啊，又不会没有尖
没
有炸、啊，
对，
没
有尖没有炸这样。哎，
那很新鲜原味呢，揪起来就吃。
哦，那我想算了，
算了、
啊。多么，我现在告诉你啊，
嗯，
我们现在讲旷野，旷野，
嗯，
旷野对我们现在有没有影响啊？ 有影响。他说，一个报道说，1960年的时候啊，有一个科罗拉多州的一个神父，叫麦拉马拉的神父，他创了一个灵修生活演习所。他就是灵修生活演习什么？就根据这个旷野的呼声，定了三个目标。
是，
旷野的有什么特性的？第一个很单纯，所以他用单纯做他们一个信仰，没有物欲的干扰，单纯的。第二个呢，静默。旷野没有其他声音嘛，没什么汽车的声音呢、收音机啊，电视声音呢，也没有飞机的声音，声音没有，很静默的，没有声色的干扰。还有呢，独处，单独人在一起。这样子的，我们心就能够静。心静的时候呢，我们观才能出来。所以他在用这个是单纯、静默、独处三个呢，来训练这些去修持的人。所以由这里开始的旷野给我们的启示，那我用这三个也是蛮好的。我要懂得什么？就是懂得很单纯。不要太复杂，欲望不要太多，我们要懂得静默，不受那些声色影响，也不受人家语言的影响。
好，东莫，你现在去我们家的旷野修和室去，我去炒菜了，不跟你们聊了。
好好好，谢谢老爸。
老爸的话。
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呢，旷野是跟上主沟通最好的场所。你看以前的梅瑟啦、厄利亚啦，这圣经中的所讲的都是旷野的人物，他办的世界啦，或者是说亚威名字的宣告呢，都在旷野。那么旷野给我们的启示就说，我们要真正做到单纯、静默跟独处。以赛亚先知特别的告诉我们说，旷野中有人呼喊说，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么他的道是什么？我们如何修直？那真的来讲说，我们回归到信仰生活里面，我们真的来讲去做到说多做反省悔改，多读圣经，慢慢慢慢的我们才知道说主的路是怎么走。